不能出六道轮回，不能明心，明心见性，都是障碍。所以净宗啊，佛教给我们修净业啊，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，这是净业，六道轮回里头没有啊，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不在六道轮回。第三是报障啊，报是果报，六道苦报身是也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这就是报障啊。啊，有这个身体，就有生老病死。啊，生老病死是果报啊，苦报啊。啊，除再成法身的，啊，将住将为农居士的注解举。破魔灭罪成就如来为本经之大用啊，修行的总目标就是出障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啊，消业障啊，你学佛无非是消业障而已。幕后这一段呢，判教啊，判是判别，教是教相。祝福出世，教化众生。比对基数啊，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教化众生呢，有他的对象。什么人是他教化的对象啊？那就讲根基了。众生根性各个不同啊，障有前身后薄故，所以佛教化众生呢，就有很多善巧方便啊，像经上讲的三乘、五乘。这个都是善巧方便的见地啊。为什么这样说法呢？因为众生迷悟啊，又浅深不一样啊，迷浅啊，障也浅。佛给他讲实话了，他成就就快了。迷得重，他业障也重。你给他讲真的，他不相信。我们在这个社会也有不少年的经历了，深深体会到佛在经上所说的众生确实认假不认真啊，听骗不听劝，有一年我在北京啊，我就看黄念祖居士啊，他老人家说的话很妙啊，他有一个同学密宗的上司在美国啊，那个时候已经死了，死的现象很不好，他虽然跟他同学一生不往来，这个同学走邪道啊，不是走的正道 啊，可是死了以后死了不好啊，他这些徒弟们呢还在外面宣传呢，哦，他的师父是代众生受罪呀，死了还骗人，活的时候骗人，死了还骗人。 这一种例子，我们常常听到啊。你看，在家念佛，站着走，坐着走，走的样子那么好，啊，出家人走的时候，走的那么痛苦，啊，那个相貌那么难看，还说上美其名，为众生，代众生受罪呀，代众生苦啊。众生还信以为真，这活了骗人，死了骗人。这就众生的时候根基，我们就看出来了。啊，真的是听骗不听劝，认假不认真。啊，这是佛法里的常讲，可怜悯者，真的是可怜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时机啊，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法门，因时施教。如五十说，先浅后深，先大后小，循循善诱，引人入深也。啊，佛讲经说法一定观机，啊，看是什么样的根性，啊，用什么方法来诱导你。古人谈教，意在方便学人，是对一代实教纲目纲领条目前身次第一目了然，可以循序而进，其戒引后学之苦心，良足配也。这是说明古大德来判别教相，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是对初学人呢方便啊，用心之苦我们要能体会。但是古德所判只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而已啊，可不能死在教相，那就错了啊。佛的经典，大小乘经典都是活活泼泼啊，如果是死在教下的时候呢，那你得不到利益了啊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被世法迷，被佛法迷了，你还是迷而不觉啊。佛不迷人啊，你自己迷在里面呢，那就坏了啊。这个不是佛的意思。静默判别教者有十八家啊，这是我们在华严经疏钞里面看到啊，清凉大师引用堂后大众共议者，为天台贤首两家啊，这两家判的最好啊，所以后来啊，几乎都依照了这两家的方式啊，其他的呢，都已经变成历史的名词了。天台判为藏通别圆四教，贤首啊，则判为小时中顿圆五教。这两家的看法也相当接近啊，但是这个讲解全经的纲要方法不一样啊。这个天台比较简单啊，贤首呢比较上复杂一点啊，这也是各有所好。喜欢简单明了的用天台啊，喜欢详细分析的话呢，那可以用坚守。坚守说得很详细。 天台判此经通别经也。贤首判此经说实教一通于言，原教的教义大家都承认，但是这个通跟实都是初学，都是大乘的这个初学，因为本经讲这个，譬如经文上说的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是实教的教义。这个菩萨是大乘圆教初住位的菩萨。这41位发生大事是第一个阶级，这是开始的，这我们标准就晓得了，圆教初住菩萨四相没有了，断掉了，如果有四相，那就不是初住菩萨。这个是两家判教的标准。如果就《金刚经》本文的标准呢，这是我们一定要遵守的。本文的标准呢，不是初住菩萨，小乘初果。小乘初果就离相了，若不离相，就没有能力证虚陀洹果，这在经文上我们看到了，这才是说的真实话了。不立相就不能证果啊，不立相就不能往生啊。那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，不立相在佛法修学是一无所成啊。你要想在佛法有成就，是非立相不可啊！真是《金刚经》自始至终苦口婆心劝你要立相。这为什么一定要立相？立相与你的真如本性相应，立相是一切诸法的真相。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的虚妄的，那是业障，那是障碍。立相就是立一切障碍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将注判本经为净心居民，遮照同时慧彻三空，公缘万恨。至圆极顿之大教，这姜维龙居士他是40年的心得，他看这部经呢是圆顿达到基础了，这是跟古人的说法不一样，不是古大德说错了，古大德说的没有姜维农居士说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显。他说的清楚，说的明白。我们仔细观察古人住的，古人有这个意思，没有说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概要啊，简单就介绍到此地。下面呢，这是翻译的人，译人，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佛法 是出现在印度。经典原始的经典是印度梵文所写的，传到中国来之后啊，翻成了中国文字啊，所以一定要介绍翻译的人啊。这个翻译的人是在讲当时翻译规模很大，这个人呢是代表人啊，主持翻译仪场的这个人，好像怡经院的院长啊。罗什大师的仪场有400多人啊，从事于怡经的工作，他是仪场的主席，也多用他的名字啊，这个要知道。邀请是代表年代的，384年，这是公元啊，公元384年，姚昌称秦王啊，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姚昌他发动了一个政变。啊，夺取了王位，啊，号称为秦王。389年，吕光称三侯王，啊，三侯王叫梁。啊，401年，佘氏至长安。啊，那么这一段历史。姜维农居士在讲义里省略了，但是许许多多这个《金刚经》讲义里头有很详细的介绍，啊，这个值得我们做参考的。三藏法师，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这是他的学历。他的学历要写出来告诉我们啊，唯有三藏法师才有资格担任翻译佛经啊，一定要通达三藏，成为三藏法师啊，所以这是他的学历。那么现在外国人翻的这个佛经的确问题很多很多啊，你要问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是三藏法师，那所以他的问题就多了啊。在古时候不是三藏法师不能翻经的啊，就我们一看就晓得外国人的福报不如中国。中国有这么多的三藏法师，这个三藏就是经律论三藏啊，经与论修正之间，戒律是修正行持的，我们今天讲学问平等啊。由此可知，三藏法师真正名实相符的品学兼优，才能担负起这个工作。法师凡能弘扬佛法者称为法师啊，这是普通的法师，说三藏皆通啊，则称三藏法师啊。所以三藏法师那就很稀有了，很难得，对于整个佛法他都通达，都没有障碍，这样才能称为三藏法师。鸠摩罗什梵语音译啊，意为同寿啊，啊，同是童子啊，寿是这个年岁很大的，老年人，这是 鸠摩罗什大师很小的时候，那个样子就是很成熟了，啊，就像一个大人的样子，所以把他起个名字叫通寿，啊，七岁已出家，啊，这小沙弥七岁出家了，可的确是了不起，日诵千偈，啊，每一天这个诵是背诵。他有这样的能力，每一天呢能够背1000首偈，1000首偈我们概略算一算，32000字啊，每一天能够背诵32000字，天才呀，普通人做不到啊，普通人一天能够这个上等才，在中国的时候每一天能够背600-700字，那个就是上才了，中等人的时候大概背300字，啊，那个下等人的时候背100字以内，没有办法超过100个字背诵啊，他一天能够背32000字，叫博通释出释法，啊，真的是博闻强记。公元401年呢，到长安，那个时候的国王姚兴。代以国寺之礼，在西民国与义学800人讲学，啊，这是皇帝请他来讲经，啊，听众啊，这不是普通听众，义学就是对于佛法事法了都有相当造诣的，有道德有学问的。参加他的讲座有8个多人，已经98部，391卷，啊，他在中国弘法的时间不长，只有7年，啊，他就圆寂了，啊，但是这个7年对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，啊，传说法师乃切佛以来为一经师，以悟达为先，得佛一迹之语，啊，这在传记里面有记载，啊，他曾经是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以前七尊佛呢，他都帮助佛做翻译的工作，啊，可见得不是一生一世啊，一生一世做不到啊，啊，生生世世对这个经教熟透了，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日诵千偈。啊，说一，这是翻译，啊，这个我们要省略掉了。后面这个一小段是谭旭法师，啊，他也有《金刚经》的注解，啊，谭老的注解呢，介绍这个全经大义呀，啊。我们把它纲领摘录下来，啊，他人家说理想成就解脱消除业，无助成就般若破惑，无法成就法身脱诸苦，啊，这个是本经的3大纲领，破三心，除四相，为法心之要务。这个三心四相呢，后头有个表，啊，三心妄心呐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三心不可得。啊，四相呢，就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四相是假相，不是真的呀。啊，这个表里头列得很清楚。我相人相从相对建立的，众生相是因缘和合假立的，寿者相是时间相续的假立的，都是虚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四相包括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的现象，啊，总不出这个四类。啊，《金刚经》的破处就是显处。是同时，是一时， 所以破行同时，啊，也就是空有两边不住，空有两边独立。啊，谭老这个说法也说得很简单，很扼要，啊，值得我们做参考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两堂是把这个概要介绍出来了，啊，向下的经文我们采取重点的介绍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下课。